多一点谈资，就听施展冷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他在不同的年龄段，他的想法是会发生极大的改变的。有的时候呢，甚至是对于黑白的判断都会直接的颠倒。许多年以前，当我读到一段历史故事的时候，在我的脑子当中直接蹦出来俩字儿：胡扯。你要说这个历史人物，那我脑子里边就是脑子里形成但是我不敢说的。哎，我爸爸从小就教导我说，你不要太狂妄，你不要对什么历史人物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名人啊，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只能显得你的无知。你别吱声，你哪怕心里想的你也别说，这样呢别人看不出你傻来。当时我脑子里想着没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特别流行的，全国特别流行，电影里边总演那个傻，咔还有一个车滴过去了。哎，对对，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么一个词儿。然而在我上了40岁之后，我在看这故事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感同身受啊。我觉得我甚至就是那个男主角啊，可能我都不如他。不，是我真的不如他啊，因为人家是一个唐朝的宰相。我呢，我什么人呢，就是我是上大学那阵儿啊，那个当时有一偶像剧叫《流星花园》，里边有一特别帅的一小伙叫崽子。我跟你说我是什么人，我是当年连被女朋友称呼为崽子的这种资格都没有，大家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啊。这个人叫岑文本。那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根据《旧唐书·岑文本传》记录啊，说这个人呢是这个今天的河南新野人，当年这地儿叫邓州。说岑文本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刚刚踏入仕途没多长时间，就凭借着自己杰出的才华和相当的品行，被封为了中书令。这个中书令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唐朝的时候专门给天子制定诏书、起草政令的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了。应该说呢，你想刚到这个职场当中，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对吧？太值得高兴，被领导赏识，被提拔。要知道赏识他的可是皇上啊，这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哎，但是岑文本表现出来的不是这个样子啊。当然他回到家里边脸上就显出来特别忧愁的那个劲儿。这个知子莫过母嘛，啊，看到自己家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表情，母亲呢就很奇怪。另外也知道在官场当中的事儿多，作为母亲也不能太多的帮忙。有一些母亲呢是比较睿智的，可以给一些主意。无论如何，出于爱，这母亲总是要问说你怎么了？啊，这孩子说了，这岑文本就讲说，我呢，哎，被封为中书令了。这母亲说，那这不是好事吗？哎，那我呢没什么功勋的，妈呀，关键是而且我也不是皇上的旧臣，你说我要关系没关系，要资历没资历，我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劳，突然之间我就蒙受了这样的恩宠，职位很高啊，责任很大，我有点忧虑啊，我有点恐慌，就有点害怕啊。妈妈说，那怎么办呢？你还能不干了吗？他说，那不行啊，那我得继续做下去。他那就只能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做好你的每一份工作，不要骄傲，不要自满，有问题多跟老同志学习啊。这是我说的啊，这是我说的，我就把自己带入，我觉得我要是他妈的话，我可能我会这么讲，我肯定不会说，儿子咱不干了，咱回家走种地去，当什么大官啊，种地多好玩啊，打游戏去，我肯定不会这么说啊。当时可能也母亲也都是这样去劝他啊。这个事情呢，不管这岑文本心里边是怎么想，这事情总是在经历着，时间总是在往前流逝，所以呢他在这个位置上呢一坐也有一段时间啊。亲朋好友一听说这消息呢也都过来祝贺了，你看这当上官了，这么大官。哎，这每人来祝贺的时候，那岑文本就说，哎呀，我今天啊，就是我接受各位的好意啊，你们来看看我，我觉得感谢，非常的感恩啊，这看 看得出来，有的是好朋友啊，真是很贴心；有的是这个亲属啊，您真是很关照我们啊，一直很在意我们，非常感激啊，又来看我。但是啊，坦白讲，我不能接受您的祝贺呀。为什么不能接受您的祝贺呢？就是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被封成这么大的官的功劳。哎，你看岑文本啊，谈的是功劳，我没什么功劳啊，我无得享受如此的殊荣，我感觉有点惭愧。哎，这番话说出之后，大家的回应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哎呀，不会的，好好干，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你呢有远大的前程在等着你，你看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啊，皇上这么赏识你，有的你干的，你还着什么急啊，年轻就是资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就是当我们进入职场之后呢，我们可能也都能听得到的这些话语，这些词儿啊，就都扔给这个岑文本了。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咱们那句话，这时间接着往后流逝。在这个过程中呢，岑文本这官呢就干着也还行啊，那你这收入也高了是吧，地位也差不多了，有人就劝他说，你啊，你得置买田产了啊，你该买房买房，该买地买地，如果有钱呢，你还可以在周边的地方呢，你置办一点属于自己的这些田产。哎，岑文本呢一听，哎，叹了一口气说我是南方一介平民，平步进入关中，往昔我的愿望啊，不过就是当个秘书郎或者是个县令罢了。你看我现在呢，无汗马功劳，只因文末未至中书令，这也就到了极点了。我现在承受的这种俸禄之重啊，使我忧虑很多了，怎么还能再谈置买田产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呀，最开始我就觉得我这月薪呢有6000就行了啊，比别人得强点，我知道我有才华呀，但是没想到这来给我16000，哎呦，2600036000，让我管一分公司，哎呀，我这时候我就远远超出了我过去的奢望了，我没啥功劳啊，我也不会干什么，我是靠着笔头子我当上这个位置的，我原来行我当个秘书就行了，没想到你让我当一个这样的这一个位置，我不敢，我生怕我做不好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忧虑，所以我不能够再去买什么田产，再购置一些私产了啊，我不能这么去做。那么后来呢啊，岑文本呢就官至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唐朝的宰相呢是有不少的啊，这个官呢也是挺受老百姓爱戴的。这就是整个岑文本的故事。坦白讲，哪块我读着觉得他二呢，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读这个，就这个故事，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感觉呢，我说这岑文本忧虑太多了，对吧，你又不是没有才华，因为你看看他说的，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或者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原话，他说的是我没有功劳，我没有德行，他可没有说我自己的才华不够啊，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还是有能力实现或者叫完成这个本职工作的。那你想那么多干嘛呢？想当初我在这个选择我的工作的时候，我也进行了好多次的跳槽，每次跳槽的时候我都在追求更大的平台，追求更高的位置，还有更好的薪资待遇，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当时我觉得给我1亿我都不嫌多，真的是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就得了呗，你相中我了我可能能打70分，那你相中我了，你给了我这个职务，我认为我这个职务，我这个70分这能力啊，就可能就可以胜任这个职务了，如果我没干好，那不一定完全是我的责任，也许是你的责任呢，你没看准人呢。各位，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想法，而且甚至我要跟您讲，我年轻时候根本就没想过在这个职位上我干不好，我认为我来我一定是第一，真的，我当年就干过那种 和当时的行业翘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我肯定会超过你的，我一定会做得比你强，因为我比你年轻，其实我就比他年轻三岁四岁那个样子。然而啊，时光流逝走到今天，我再回头去看岑文本，包括我在自己的一些工作的岗位上，当有一些新的担子搭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也会深深的忧虑。这个时候我才读懂岑文本在升职的时候没有喜悦，只是担心自己德行不够的忧虑。我呢是在升职的时候呢喜悦排在后面，但是我担心的是我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能不能为我所处的这个大集体，我背后的这个大公司团队提供我应有的价值。所以我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发现，就是人在不同的年纪啊，想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像我开篇所说的，有的时候黑白都会发生颠倒，你对一件事情你的看法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于这岑文本不太担心自己的才华，反而去担心自己的德行这件事情，我也渐渐的有了自己的理解。这让我想起来隋朝有一个人叫王通，他说的一句话叫至极则愚也，圣人不患智寡，患得之有失焉。那么就是这里边有一个古人的一种观念，就是德是事业的根基嘛，在菜根谭里面就直接就讲了，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动与兼久者。就是古人可能看得很清楚，我如果是特别聪明的这么一个领导者，我带领着一个团队，也许这个团队呢一时之间会有着耀眼的成就，高光的时刻，但是它恐怕不能持久。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维系这个团队长久的坚持下去呢？就是这个德。德呢不仅是从我自己身上散发出来影响我的团队伙伴，同时也影响着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服务的那批人，就是也影响着客户。而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学过更加脍炙人口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在课本里，所以我印象当中是在课本里啊，所以他这个知道他的人更多，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哎，这个是不是一下子就清晰了呢？对了，刚才提到王通这个人，这个人可能很多朋友呢仿佛觉得有点熟悉，但是对他具体干了什么事儿也不很了解。那凭什么这个人说的话我们就应该认真的去对待呢？因为这王通在隋朝时呢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包括对后世一直到今天为止啊，他的这种思想呢仍然有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三教合一，儒释道啊，三个教派的融合，思想的融合。哎，你看这个很厉害的。嗯，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冷历史。如果您喜欢我这调调，请您一定要关注我的会员版的节目，因为无论是选题的深度、素材的精度、广度都大大的提升了。找到这个专辑非常简单，您在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就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了。这个专辑的名字就叫施展冷历史，图标带一个 VIP 的字样，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